如何帮助人战胜酗酒之罪。故事的开始，2008年3月28日，一个普普通通的周五的下午，艾里有真理事工开展了自己的团队圣经辅导事工。虽然当时团队中仅仅只有3位圣经辅导员，但是我们也尽可能的去安排圣经辅导。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要去操练团队辅导，或者是协同辅导，在同一次辅导中同时会有2位圣经辅导员在场。时至今日，2012年5月18日，艾里有真理事工依然在继续操练团队圣经辅导。目前团队每周约进行40场辅导，超过70名圣经辅导员参与其中，事工在大伯明翰地区进行。从最开始，上帝就在他自己的事工中结出了果子。辅导开始的第一个案例是一个10几岁的女孩蒙上帝恩典获得拯救。本文这篇见证则是关于发生在圣经辅导事工第一天的另一个辅导案例。那是我们开展辅导的第一天，也就是那个周五的下午的第二场辅导。辅导对象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她因一段认真严肃的关系最终以破裂收场而感到悲伤不已。她告诉我们，她是最近才与对方分手的，因为是那个男人对自己酗酒问题的谎言和欺骗，而且即便她已经很努力地给予帮助，并且送给对方一本名为《上瘾的内心》的书，他依然坚持酗酒。虽然很伤心，他还是决定不能与他结婚，或者也无法再让这段关系继续下去。因此他来参加圣经辅导，想从中寻求安慰、理解和指导建议。在我们后来的一次辅导当中，我征求了他的意见，问他我是否可以联系他的前男友，并给对方提供一些帮助。他同意了，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条件，不要告诉他我想跟他重归于好，因为我根本不想这么做，而且我也不希望他是因为我才来接受辅导。我看得出他心里的确也是这么想的，因此我同意了。一天，我成功地给这个年轻人打通了电话。他在那之后也曾告诉过我，说他很少接听手机来电，因为我要么就是在喝酒，要么就是为自己喝酒而感到不适，或者基本上还是处在宿醉的不清醒状态。但是他很确定那天是圣灵在其中做了工作，让他接听了我的电话。他在接到我的这个电话之后感到很诧异，自己居然是在跟几个月前读过的那本书的作者本人交谈。我们聊了起来，随后我问他是否愿意过来与我和杰夫杨博士会面。杰夫也是我们事工中的一位圣经辅导员，他曾经做过很长时间的橄榄球教练，现在则担任一所小学的教师以及牧师。这在这个案例中很有帮助，因为电话那头的这个年轻人也曾经是高中橄榄球队的一名教练。在阿拉巴马州，橄榄球教练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拥有非比寻常的影响力。上帝值得信任吗？ 在我们的辅导中，杰夫和我带着爱来要求这个年轻人做出信心的回应。我问他，上帝值得信任吗？并且又进一步问，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上帝，让他来帮助你停止酗酒，并且为他而活呢？因为他自己承认说，认识基督，但是却没有在生活中顺服基督。因此，我选择这样来挑战他内心的想法，要求他在信心中做出回应。后来，这个年轻的橄榄球教练说，在辅导结束之后的那几天，上帝值得信任吗？这个问题反复在他脑海中回荡，他好多天都挥之不去，他心里一直都在反复思索这个问题，哪怕是他努力要去忘记这个问题也没有用。我们给他的辅导作业之一是去观看《飞轮》这部电影，他告诉我们，他之前已经看过了《面对巨人》，电影讲述了一个橄榄球队教练是如何悔改，并且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基督而活的故事。但是，我还想让他看到的是，悔改的行为到底是怎样的。而《飞轮》这部电影将这一点阐述得非常透彻。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圣灵让这个年轻人认识到自己是失丧的，正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他孩童时期就有的对基督的信仰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因为他立刻祷告悔改，并且相信只有基督才能带来永生。虽然当时夜已经很深了，他还是叫醒了自己的父母，带着眼中不断涌出的滚滚热泪，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听到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他父亲说，他们一直在为他祷告，并且也知道他之前的生命没有走在正确的轨道之上。借着上帝的恩典，这个年轻人重生了。他曾经听闻过福音，但是在这一刻之前，不管是从圣经辅导、电影、书籍，还是朋友那里听来的福音，都从来没有如此抓住过他的心。因为他的见证，我们都非常激动。我也想要与他的前女友分享他的见证，因为即便是这个女孩没有想过要与他重归于好，但是也依然从未放弃过为他祷告。因此，当我们为这个橄榄球教练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也安排他在场，这样他就可以听到对方所说的话。我们把电话设置为免提状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见电话的那头这个年轻人要说的话。他分享了基督在他生命中所做的，听到他见证的最后，我们都忍不住流眼泪，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在接下来的辅导中，成圣及属灵成长这些艰难的工作随之开启。这个年轻人现在是新生的信徒，是上帝家里的一个弟兄了。有关怎样与主同行，他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内容。因此，我们圣经辅导的重点就转向了门徒训练。他还是基督里的婴孩，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他成长，这样他不仅仅可以做基督忠心的跟随者，也能够去为 得召别人来做基督的门徒。所有跟随基督的人都是基督的门徒，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得召门徒。然而我们看得出，这个年轻人有做领袖的能力，也能够成为去为基督得着门徒的人，特别是对年轻人而言更是如此。随后的许多次辅导都是围绕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以及我们应当脱去什么，穿上什么来进行。之后这个年轻人的生命因上帝的恩典而发生了翻转。与此同时，他们两个人又重新开始交往了，因为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这个年轻人的生命不再受沉重的酗酒之罪所辖制，并且在许多方面他都开始更加有基督的样式。期间，这名教练带着自己的橄榄球队去听了当地一名基督徒讲员的讲道。球队中有13名年轻人决定将他们的生命委身于相信并跟随基督。当他向他的球队和教练组解释说，其中一个具体的规则改变就是，球员和教练都不允许再说骂人的话，球队的整体气氛随之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以《面对巨人》这部电影里所描述的变化为榜样。他也列出了一些具体的细则，无论是队员还是教练，只要有人违反规定，所要负的责任都是一样的。这为他们迎来了颇具挑战性，同时让他们有巨大收获的一个赛季。之后，他的一个还在上高中的球员，也是一名忠心的基督跟随者，跟教练说，自己一直在为教练祷告，盼望他能成为基督徒。而现在非常明显，上帝回应了这个祷告。这名教练决定参加我们的圣经辅导员培训课程，并且自愿做杰夫博士的搭档辅导员。每周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他会与杰夫博士一起给处于挣扎中的年轻人提供门徒训练。我们事工的目标之一，就是希望看到辅导对象能够逐渐从接受辅导成长为辅导员，从接受门徒训练成长为去为别人提供门徒训练。这一目标在这个案例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而这一切也正是因着上帝奇妙的恩典，通过团队辅导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如果我没有亲眼目睹这一见证，我同样会认为这只是在电影中才可能出现的桥段。但是现在我知道，只要借着基督，凡事都有可能。